我在纽约上东区，在经营一家专注于传统中国经典审美的当代画廊。
那你会觉得秋萌画廊的定位，它算是相对小众的吗？
哦，我们就可以说很小众吧，就西方艺术圈吧，他们其实很多是要去跟传统抗争的，它是一个对抗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想要的是，我们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才能够往前面走得更好。从一个历史的角度看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对创作上面，或者是对艺术理解上面，会有观念上的差别。我相信这件事情，这个概念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么做也没关系。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纽约有越来越多的画廊由华人开设，他们专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但也有不少聚焦在亚裔画家。在曼哈顿有一家画廊叫做秋萌画廊，创始人傅秋萌在画廊介绍的短片提及过，他开画廊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将有古典审美的作品带到当代语境当中。在过去，秋萌画廊帮助许多颇负盛名的中国艺术家将他们的作品带给美国观众。今天我们请到傅秋萌来聊一下他开设同名画廊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秋萌，然后我在纽约上东区65号80街，在经营一家专注于传统中国经典审美的当代画廊。当然，我们画廊代理很多艺术家，并不是说限制在艺术家的国籍或者是性别或者是任何的这种媒介方式的表达上面。我们更多是专注在挑选，就是他们的作品，只要是跟亚洲经典美学相关系的做的优秀的作品，我们都会代理。所以，我们艺术家其实有很多是有一些是摄影作品啊，或者是一些是美国人，但是他们对中国经典的传统很感兴趣，然后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学习和在创作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会就是有这样的艺术家正在做的展览是在这个亚洲艺术周的时候，那个扇面展，然后我们刚好画廊本身就我的话也是在Asia Week 里面做这个 Planning Committee，因为 Asia Week 是一个纽约亚洲艺术的一个展览活动，集结了很多的就是拍卖行、画廊，还有就是博物馆，在这一周开放，重要的亚洲艺术有关系的展览，所以我们也是这里面的一员。
那秋萌画廊已经开多久了呢？
我们其实画廊成立的话，其实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呢是一个筹备的工作，出品了很多优秀的艺术纪录片，去讲述艺术家的就是故事和他们创作的途径，出品了 Arnold Chang 和王满胜还有 Michael Cherny 的纪录片。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是有就是落地的展览。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找到就现在这个空间，就是大家能够过来看的这个，就上东的这个空间，有一个小花园，然后就在大都会旁边两条街吧。一般来说，我们是2个月，1个半月到2个月一个展览，然后1年的话，应该排得下来就是4到5个展览，其中里面是3到4个展览是个人展览，然后一个展览是群展。个展的话，主要就是专注于让观众从一个非常深入的角度去理解一个艺术家的发展史。然后，如果是群展的话，我们就希望说，因为我们代理的艺术家其实在各个方面，他们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一个亚洲传统的这个脉络。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这个群展的里面呢，能够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介入，从他们的视角更多维度的去理解一个主题。群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蛮重视的，但一般来说，你像西方画廊的话，他们对群展呢，就是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夏天的一个展览。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群展来说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去能够讲述清楚这个画廊的方向啊，我们专注的这个主题是什么，这个空间或者我们工作室对于一群艺术家所站的位置，它的 context 就是它的背景。我更多把画廊的工作变成像是一个工作室的状态。 其实我们更多是在一个历史啊，或者是一个人文的角度上去理解我们认为一些新的有意义的主题和概念，然后围绕着一个主题，就亚洲传统，或者哲学传统啊，文化传统，各在当代的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
所以打理这个画廊算不算是你的全职工作了？
哦，它是我的全职工作，对。当然我自己，现在也在上学。再补充自己的知识吧，对。
就是又想着再拿多一个学位吗？
其实不是拿多一个学位，主要是对于各种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之前在那个 NYU 的 ITP 上那个他们的一个新媒体研究生的课程，那个也是个 full time，因为我是做传统艺术的，就不叫传统吧，就是跟传统有关的当代艺术。那我想看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年轻人或者是。比如说 AI 啊，然后这个computer science 生物科学啊，他们都在讨论说怎么应用在艺术的表达里面，因为这个在美国博物馆关注的这个项目里面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新兴的这个科技在于一个就是传统艺术行业有什么新的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当时我就有去读这个，当然我自己也在学中医啊这些东西，那中医可能就我觉得对。我对于就是中国传统这个哲学这个概念的一个非常实践的一种实际有实际作用的一种学科，因为我做策展做很多年嘛，还包括是做概念上面的问题，可能跟人家讲述，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要告诉别人普及一个教育，这个它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中医它是一个非常能够立竿见影，让你知道说，我比如把一下你的脉，我就能知道说你是肝有问题，还是肾有问题，还是肺有问题。那它其实这个哲学基础也是一个亚洲的这个道家思想跟自然融合为一的一种概念。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也能体现一个，就是说我可能用更快的方式让你理解到。中国的哲学架构其实是有意义的，
那你现在正在进修的这个学科是什么？
就是我其实就是那个在做中医，对，
就是在学这个哦，蛮有趣的。
学中医，对，然后觉得其实中医就是医学系统跟这个哲学是完全分不开的，就是科学就是科学，科学其实跟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们画廊做展览也是在讲这个艺术家他怎么用亚洲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医学也是一种你怎么用这个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感兴趣，我对中医也感兴趣，只是我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个机会去真正的考一个医学院或怎么样，所以我感兴趣这样做。就可能到了阶段，我很多东西想要去 explore，希望去找到一些就是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对大家就是，或者是身心灵有帮助的画廊，我不是很想成为一个，就是说别人有一个 typical case 的这种画廊，你去模仿它，或者现在我们知道的蓝筹画廊的状态，这并不是我，因为它是一个西方体系里面的产物，它并不是我想心目中梦想的那个状态。对我来讲，我做画廊其实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那我们聊到你的背景跟画廊本身呢，就是为什么想到说在2016年的时候有这个成立画廊这个想法呀？
因为我以前就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去了拍卖行，然后在北京的拍卖行做这个古代书画的专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就是在于就是传统文化和绘画和书法这个上面。然后2014年的时候，我就回美国读研究生，因为我大学本科也在美国。然后研究生以后呢，我就到了纽约，在那个Luck Mason 的那个拍卖行，在做那个助理嘛。他是在苏比以前做古董这边的专家，然后出来自己成立的公司，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初创吧。所以我也了解到很多东西。其实，在拍卖行工作的这些时间呢，我就积累了很多西方的这种古董行啊，或者是跟这种古董专家的这种沟通的，就或者是书画专家和学者沟通的这种机会，然后了解到做当代中国传统。观念有关系的这样的作品的当代画廊其实是没有的。那个时候都是古董商，他可能觉得 这件作品挺有意思，就是放在我们画廊展一展，但并没有一个成体系去做这个一群艺术家的这样子的一种公开画廊的一种状态。因为古董商的运营方式它比较是私密性，就是说，你得去预约啊，然后你得认识各种人才能找过去，然后它空间也不会特别大，然后它主要还是展这个器物和家具啊这样子的东西。古画基本上是拍卖行在做嘛，因为都是有既有的名气的人，做当代去推荐新的艺术家，跟这个亚洲传统有关系的是没有的，当时或者说我们说很少吧。后面我就想说，哎，那我作为一个年轻一代，我自己在这美国读书读了这么多年，其实我对传统是很感兴趣，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我是需要去寻找的。我觉得当代的作品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可以开始的领域，因为做古代的话，它有太多的这个 auction firm 已经在做了，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新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想说，那我能不能试着把曾经在古董行里面当成配件的这样子，就是说放一放的作品，然后有办法成立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把这些艺术家给挑选出来，然后变成就是一个专注于推荐这样子当代作品的展览，而不是变成就是家具的摆设。然后我就希望把这个，其实我看到特别重要的内容上面来呈现它，而不是它的不仅仅是它的表现形式。所以当时就想说，那我可以开始先做展览项目，就是租别人的空间做 pop up exhibition，而并不是说自己一来就有一个空间，因为也不可能去承担这个费用啊。然后，也想先试一试，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刚开始做的时候，17年第一个展览是亚洲周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进入亚洲艺术周的协会，因为他们的协会要求也很高，就要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个专家和画廊主才可以参加嘛。我那时候刚刚开始也没有，然后但是其实反响特别好，大家好像看到了个新的一个 venue，他会专注于在这个方向，然后又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去做这个部分，然后大家也都非常好奇以及关注，说你会去把这个 project 做成什么样？所以当时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然后那后面几年，一年多就其实效果蛮好的，因为发现我觉得年轻一辈的亚洲人或者对亚洲感兴趣的西方人，其实他也很关注说当代的艺术家怎么去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的脉络，他们也希望通过艺术家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中国也好、台湾、香港也好，或者是当时日本怎么去跟中国学习这个文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找到了非常多的就是新的血液，以及说新的动力在这个里面。所以这画廊就一直这么就成立下去了。
所以就是你个人背景来讲的话，你是很早的时候就对像水墨画啊，或者说古画啊，这些艺术形式感兴趣吗？
对，因为对个人背景来讲的话，其实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对，比如我刚刚讲对中医呀，或者是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些古绘画，其实是很感兴趣的。只是我大学的时候 major 并没有学这个艺术史，但是当时自己闲暇的时间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后面大学毕业以后去了工作以后，就更具体的到了这个绘画和书法的领域，它其实也是这个哲学的分支，它就是观看这个事情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我觉得很感兴趣，就一直做下去了。然后那当然就背景在书画的时候就开始跟书画的老师学画画，然后了解这些书法的概念呢。就到美国以后，也就是跟艺术家学就是创作。那现在可能又到了一个画廊比较稳定的时间，我就又开始 explore 这样子。
那你就是在这边都怎么样跟美国这边的有中国传统艺术背景的这些画家就是进行连接啊，然后把他们邀请到画廊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跟这边博物馆的亚洲部门也都就是有很紧密的联络，因为像我们做这个当代绘画，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现在各个博物馆专注的一个部分。因为古代绘画的价格呀，以及说这个它的量已经 在美国很少了，然后如果是价格上面对博物馆的购藏来说，他们也非常的就是非常高，博物馆购藏也非常需要一个很大的资金。但作为当代的话，它又可以呈现一个就是现在的面貌，然后又跟他们亚洲的馆藏、古代的馆藏以及说他们近现代馆藏能产生一个脉络，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展览也都很关注，也会过来购藏我们的作品。去博物馆，但这种情况里面，是博物馆他也在寻找这样的人，然后我们也在寻找这样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共识以及沟通，然后我们就可以互相推荐说，哎，这个秋萌你有没有看？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展览，是有些 curator 会说我们是做谁谁谁的展览，然后你过来看看展览，然后我们会去看，或者有的时候我就是艺术家推荐。艺术家他会就是因为我喜欢一个艺术家，如果艺术家他喜欢另外一个人，我们之间的这个就是在审美上面的要求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也会通过这样去找。所以其实通过策展人、学者或者艺术家去寻找这些有意思的、有一些特点的艺术家。
所以你会怎么样向就是可能没有来过你画廊的人去解释，来到这个画廊会看到的作品，他们是什么样的定位？就听起来有很多就是有古典元素的画作啊，可是它又是以当代艺术的形式呈现
对，
出来，所以它一个具体的定位，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讲？
定位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些艺术家都是根基于就是一个亚洲传统的这个基础去发现或者是寻找，就是这个哲学基础在当代的意义，然后他会创造出自己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根基就是说，他还是在研究一个，就是跟道家思想啊，或者是儒家思想啊，或者是佛教这个，思想有关系的这些作品，并不是说我只说哲学啊，或者宗教上面，或者说他对这种亚洲的生活方式，就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文人画的这个传统，他在当代他怎么样去让这种，因为中国文人画传统也是一个非常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它跟西方的艺术，或者是追求一种这种英雄式的这种爆发式的这种审美，其实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中国的这种审美可是更为内敛的，然后其实是向内去探索你自己的一个内心平静的过程。然后西方的审美，在我自己看来，可能更多是去解构这个世界，向外寻求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审美方式。我并不是说谁有高有下有低。那我们的受众可能就是说，你对这样的一个哲学基础有感兴趣，然后你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思想框架下面，对在现在这个世界，他们是怎么去理解，再去发展它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定位。我不希望给他一个特别死的定位。我希望就是在这个铺，就在这个池里面，我们必须要有很多不同的可以发生的情况，然后让他们互相作用，然后再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它才会有创作。但是会有在一个框架里面去生长。其实这个也是比较亚洲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比如榫卯啊，你是把这个结构给它，就是榫卯这种家具的结构，你并不是去破坏它自然的因素去装钉子或什么，你只是把这个结构之间让它给扣上，然后你让它自己去，比如收缩，然后再长大，然后最后慢慢的在时间的累积下面，家具它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形状，然后它会很牢固的在一起的，然后它是适应这个环境的，但它也有它自己的活动性，它也是在你的框架下面就行了。
感觉都是就是扎根于就是可能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艺术形式，然后你让艺术家他们自己去发展发挥，这样是吗？
但当然，你也会有，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形式的控制力是不是到达了一定的水准，以及说他对于这个他的方向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成体系和一直有一个不停探索的一个路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挑选艺术家，肯定他需要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你不能说你今天创作了一个，就是拍了一张园林的照片，然后你就给我说这个是你的艺术，你必须要讲出，就是说你做这个作品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是在不停的对你自己的概念进行一个挖掘的一个过程。
我看见除了就是展览本身，你们还有办一些就是其他的活动，是吗？那些活动都有什么样的呢？
像是我们其实活动比较多都是 lecture，基本上都是一些讲座。之前有是邀请 Arnold Chang 来讲这个中国古代绘画在当代的意义。然后呢，因为刚好我们现在做一个就是扇面展，这个展览呢是我先生策的展。然后我先生以前是在苏富比那个纽约做那个就是古代书画部门的专家。然后呢，这个展览就是关于中国扇面和折扇的展览。因为这个扇子的形式，这个的创作，在中国吧，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形式。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再做一个这样子跟20世纪和19世纪的扇展。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过来玩，基本上的活动都是讲座。
也是不是想要就是在展览的同时，也做一些有就是教育意义的一些，
对，其实我们的展览和就是讲座基本上都是比较 educational 的，因为这些艺术家也都是其实就算是学者型艺术家吧，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中国文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然后在博物馆呢，也经常开这样子的，就是研讨会，就跟博物馆的 curator 呀，或者是大学的教授、艺术史的教授，也都是在一起做研讨会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创作来讲述，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片段，或者是一个精选的阶段。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观众可以马上就是真真的就是融入在这个语境里面。如果说就是你完全只是讲古代绘画的话，其实他很难把自己带入。但有一个这样的跟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他重新去诠释这个古代绘画的时候，你可能会从他的进入到就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一段时间，就比较容易让大家能够亲近艺术家，也亲近到这个主题里面去，展览的主题。
我自己观察到，就是最近几年纽约好像新开的画廊越来越多啊，也不乏就是有亚裔年轻人开的，但是很多都是关注比较就是比方说年轻的当代的艺术形式哈。那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一个就是在我做画廊的这些年，在美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在上个世纪的话，其实亚裔群体，包括黑人群体啊，就是这个种族问题，一直都是美国的一个问题嘛。那因为就是这几年的一个，不管是 COVID 还是这个少数族裔的权益的这种政治风潮的这样子一个驱动，大家开始关注亚裔艺术家。我觉得其实就很多的就是亚裔画廊在开始兴盛，我觉得其实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因为虽然我们做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对于一个 in general 就更大的一个范围上面，对亚洲艺术家或者说曾经跟亚洲文化有关系的这样子的，或不管说是还只是一个生长在美国出生的一个 ABC 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因为你这个作为这个集体来说，你是影响力更大了嘛？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 positive 的事情。
那你会觉得秋萌画廊的定位，它算是相对小众的吗？
哦，我们就可以说很小众吧，我们应该算是非常小众吧，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要去就是真正懂古画，或者是有这个机会去学习古代绘画，中国古代画，这是一个很稀有的一个成长经历吧。你想，我们以前在学校上学都是从西画，你不管是中国美院还是哪里，都是去考，就是素描啊，大部分就是也没有说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成体系的国画教育吧。那也是因为五四以后，这个就是大家对于自己文化的一种反省啊，各种历史原因吧。所以，像我们这一代更是出国的，你更少机会接触到传统的这个价值或者是文化。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 rare case。然后，我接触的人岁数也比较大，所以基本上我们做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个非常小众。可以说，我们并不是一个 mainstream 的概念。就算是在亚裔群体里面，我也不是 mainstream。我觉得我很喜欢做一个 outliner，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 mainstream 的话，那我就已经过时了。 因为你回想一下，就是如果读过艺术史的人都会知道，你其实就是印象派当初跟沙龙艺术在一起，他也根本就进不了沙龙艺术的。那个时候的主要的这个主流的艺术是不接受他们的，所以其实如果当你是主流的时候，你可能会要思考，需要思考一下自己，你知道吗？如果你非常 popular。谁都知道你，大家都很追捧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思考一下，因为你必须做艺术，你还是得走在观众前面去思考一些问题。这就是我觉得，就算我们是一个小众群体，我也觉得非常就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的，说明我们做的东西还是够新。你听起来是传统跟过去有关系，但其实就西方艺术圈吧，他们其实很多是要去跟传统抗争的。它是一个对抗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要丢掉过去，发展我自己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多艺术家呈现的状态，但是我想要的是，我们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才能够往前面走得更好。从一个历史的角度看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对创作上面，或者是对艺术理解上面，会有观念上的差别。但我相信这件事情，这个概念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么做也没关系。
那你觉得秋萌画廊算不算在纽约已经就是立足好了？
我只能讲我们自给自足吧。你要说是立足，好像是应该受到社会公认的那种什么，就是 like 都一说你就知道你这种。我
没
觉得，
有，也可以是说就是有了很忠实的一群 following。
对对对，那这个是有的。我想讲，就是因为我们做展览确实很用心，然后去切割的这个知识层面也很深入，然后我也一直都在跟各个学校的这些教授进行展览的合作，希望推出更好的展览，就是更有学术性的展览，有教育意义的展览。所以像是现在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自给自足，然后有一群忠实的朋友会去关注这个群体，因为这是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觉得更多，我经营一个画廊不太像是一个商业机构，就像就卖什么画什么的。但是呢，更多是跟他们共同成长，不管是跟我的客人也好，还是朋友也好，还是策展人也好，还是艺术家，我们都是一个共同生长，我们生活在一起。然后我有这样子，我做这样子的文化产品，然后大家喜欢，然后带回家，就是还是一个比较亚洲的工作方式吧。
那你有想象过他以后会继续怎样发展吗？
我希望它能够代表，就可能在西方这边，就是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滋养的一种收藏的状态，而不是我去为了展示我的财力或者是这种 social status，就是我去收藏艺术，而是说我真的在这个空间或者跟我们一起工作。跟我们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学到了就是对他自己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我希望我的画廊能够就是影响到大家对生活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然后让他能够自洽，能够往内心走，然后走到一个比较宁静的地方。外面变化太多了，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躁，或者是佛系的，就是佛家思想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我觉得这是对人们有意义的。就是其实从绘画里面也是，我们的绘画里面，就是比如水墨画，它对笔墨就非常重视。这个笔墨是什么？就是一种你对笔和纸和水的控制。你能不能在这种控制中坚守自己的原则，以及让自己的身心灵受到滋养，而不是说走到任何一个极端，让自己的身心灵变得非常的波动，然后去追求一些就是极限的事情，因为你要追求外面的世界是永远无极，是一个无极。如果走向内心的话，其实你有可能在一天走到一个地方，它就平静了。对，所以对我来讲，可能经营画廊是一个生活方式。我希望做的东西就是这个生活方式，这个理解世界的方式能够影响到别人就行了。
节目结束之前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想要联络我们的听众，也欢迎给制作人发邮件。 邮箱地址请见节目详情页面，期待看到你的来信和留言。